生命的四季，
为生命的成长打造根基，为灵命的四季吸取养分。
每一步跟随基督，每一天与主亲近，
让得救的生命接受培育，让更新的生活栽种收成。
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李崇恩在这欢迎你收听生命的四季星期六的节目。从七月初开始直到现在八月中，我们安排了重新制作的2011步道培训特辑，今天是第六讲，也是最后的一集了。至于内容呢，就是补充一些跟我们步道传福音有关的相当重要的事项，就是怎样处理福音对象他们所提出的疑难问题，我们怎样面对，怎样回应呢？当中呢有需要留意的一些的技巧和态度的。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网页上下载2011步道大纲，一边看一边听一边学，还有记住在往后的日子好好的应用和实践。
黑金红白，
2011，
黑色、金色、红色、白色，两种心灵状况，一件礼物，一个抉择，构成2011步道法。
生命的四季，诚意线上全新制作的2011步道培训课程，帮助你2011领人归属，活出意义。
再一次呢，介绍我们的空中学员天路侠客和小娟姊妹谢谢你们衷心的参与，让课程呢很顺利的快来到尾声了。最开始的时候呢，我邀请侠客和小娟互相的给对方一句鼓励的话作为一个开场，可以吗？
小娟姐妹加油。
侠客，那我送你一节经文，在罗马书12:11-12。殷勤不可懒惰，要心灵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愿主带领你。
谢谢小娟姐妹。
好，谢谢两位彼此的鼓励。我想呢，无论是加油或者是经文的那个勉励呢，都适合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一同呢这样分享，这样拥有好，想问问大家因为今天呢我们是说到步道过程当中呢要解答疑难问题的这一部分。当你们在传讲福音、分享福音的时候，你害怕对方提出一些疑难问题吗？而当他提出疑难的时候，通常你是怎样的面对呢？
那平时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心里面也有一点点担心，但是通常的做法就是尽力的去解答。如果实在不会的话呢，就先放在这儿，过一段时间呢再来回答他。
以前也有遇到过，就是提出很害怕别人就是问问题，但是有时候也很希望别人能把他们那所不知道的问题能够提出来。如果这样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的知道，就是福音对象所不明白的地方在哪里。
很好其实呢，我们对这些疑难问题可以说又爱又怕。爱的是对方思想这个信仰很积极的参与在当中大家可以沟通互动，怕的时候就是怕不懂得怎样回答，又怕我回答不好的时候导致对方呢对信仰有一个迟疑，那就好像自己的责任呢也会多了一点那今天呢，我们就希望介绍基本的一些的技巧，帮助大家呢去回应未信的朋友在我们传讲福音的过程当中他所提出的疑难怎样的面对。好，今天给大家一个口诀三步七要，当中有十个重点三个是步，七个是要。好，先让崇恩呢来介绍这个三个步，然后呢请两位呢也来回应谈谈自己的一些的体会有时候呢我们在传福音布道的时候呢会陷入以下三个常见的误区 啊，以致呢啊，我们在回应疑难的时候呢，会成了自己的一些障碍或者是迟疑。但我就要提醒大家，第一个不要呢，就是不要以为每一个疑难都有肯定的答案。有很多难题没有答案，没有肯定的答案的。例如啊，婴孩死了的时候，他们到什么地方去呢？啊，该隐的妻子从哪儿来呢？啊，这些呢，谁也不懂得哈、啊，知道那个答案。第二个，不要以为每一个疑难我都可以都懂得回答，然后才去传福音。一般信徒我们的角色呢，是作为福音的见证人，而不是一个护教的学者。第三个不呢是。不要以为每一个疑难都解决了之后，一个人才能够信主。我们要知道一个人是否信主呢？关键不在于呢疑难是否得到解决哈，这往往呢是圣灵的工作，还有他的信心的这个回应的情况哈。所以现在呢，请问侠客，请问小娟，有没有陷入过刚才提到的三种的思想误区啊？有时候我们都有了一种的啊，原来呢不需要的一些的想法，也可以谈谈你们自己的一些体会啊，一些的经验吧。
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也就是陷入过这种就是思想的误区之中。有一次嘛，我跟我一个朋友传福音时。他的问题很多，就是那女孩很爱说话，她就是想到哪问到哪，我就尽量啊，就是每一个问题就能就是都想跟她解答好。最后我自己讲解的也很辛苦，我朋友也没有听懂。
哦，
哎，真的很巧，其实我向我这个朋友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朋友和小娟姐妹刚才所说的这个朋友真的很类似，
是同一个人吗？
是，不是？他就是也是想到哪就问到哪，那种问题特别特别的奇怪。
嗯，
然后呢，我也是尽量的去解答，但是呢，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嗯。当然呢，我们不一定呢碰到这些爱提问题的人呢就有好的这个回应的方法，但提到三个不呢，主要帮我们呢解除一些呢啊心理的压力，一些的束缚，可以更自由的、更顺畅的来跟对方呢分享信仰，不一定是提出一个答案啊，我们在过程当中表达我们的关心，愿意探讨的一种的态度哈，更求圣灵在过程当中呢引领对方啊，不一定是听到那个答案，而是听到圣灵对他的这个召唤哈。好，提了三个不之后呢，我们要说说七个要了，布道者要留意的事情。那我把它分成两部分呢，首先的前面的三个要呢，我就逐一的跟大家呢来分享，然后呢让侠客、让小娟呢也参与这个讨论哈。第一个要就是要恒常的祷告。跟从圣灵的引导，那传福音的时候呢，祷告的方向呢，就是要求主捆绑魔鬼撒旦，也求主呢赐给自己智慧、爱心，同时求主打开对方属灵的眼睛啊，看到这个救恩呢对他来说的啊那个的感动啊那个的需要哈。好，有关这个祷告部分呢，想问问两位，过去有没有长时间的为传福音的对象来祷告呢？哎，刚才你们说、啊、都跟不同的人呢有过分享福音的机会，之前有没有长时间祷告呢？传讲福音的时候呢，又有没有边讲其实心中呢也边在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呢？
在过去进行传福音时呢，有为福音对象进行长期祷告，但是在这个讲述福音的时候呢，较少一边讲一边祷告
啊，
这是不足的。
对，忙于讲自己要讲的话了，通常都。那小娟你呢？
我以前就是可能就是那个长期祷告倒没有，就是自己每次祷告有感动就祷告了，没感动就不祷告。就是讲解福音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希望就是别人就是对方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在默祷一边在听着对方说话。
对对对，特别是自己讲完了聆听的时候，或者有一个空间的时候呢，我想这个时候留意一下自己祷告的心哈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传福音之前好好的祷告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这毕竟呢其实是圣灵在带领的工作哈，不是人在做一件的事情尽一个责任哈。好，第二个要呢就是要认清目标。那我们要理解哈，去分享福音呢是为了传福音，不是呢跟对方进行一个辩论比赛，或者呢要在这个言论上呢胜过对方。我们也小心呢堕入了一种逞强的试探啊，以致破坏了跟福音对象的关系，也容易呢留给对方的一些不好的印象哈。记住，传福音也不是在聊天， 所以呢，不要说啊说啊，哇，兴高采烈，结果跑了题啊，没有谈到福音的那个的核心那些的信息呢，这样我们呢啊，其实没有做好这个传福音的本分哈。好，问问两位了啊，跟对方辩论啊，又或者在过程当中聊天跑了题，有没有这种情况是你传福音里头容易犯的一些毛病？有没有方法可以防止出现这些问题呢？
我觉得辩论和跑题嘛，有的时候呢也都会有一些，因为平时和他们在传讲的时候呢，其实也并不是辩论而已，只是说尽力的去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去解答而已。有时候解答的问题多了呢，就会稍稍有一点跑题。对，我想只要是心系主题的话，我想就不会再犯这些毛病了吧。
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就是常犯一个毛病，就是跑题。
哦。
就是因为以前没有很系统的那个传福音的方法还是步骤什么的，就是自己想到哪就说到哪，要么就是跟着就是对方就是福音对象他的问题走，就是他的问题问到哪我就再回答，效果都不怎么好。
那我想呢，最近学了这个布道法哈，有具体的内容之后，大概知道自己一步一步的接着要讲什么呢，就不容易跑题了。我自己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是男生就很容易变成了辩论，女生聊啊聊就变成了跑题，跟这个性别的一些沟通的特点有关呢？这是崇恩的心中也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啊。那这个不需要大家来回应的。好，接下去第三个要呢，就留心了，就是要判别提出疑难的人他的动机怎样，了解他的动机，然后才对症下药，给予呢适合的回应。这个动机呢有几方面的，可能对方呢提问题呢是借题发挥。隐藏了背后一个核心的问题，他真正关心的事情，我们要了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借题发挥的这样的福音对象，如果他提出一个问题，但后面其实想到的是另外一些更深入跟个人有关的事情的时候呢，你们认为应该怎样的去处理，怎样的回应啊？
如果遇到这种借题发挥的福音对象呢，我们不能因题而答，我们要去思考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发问，以至于把他发问的真正的动机给找出来，不能肤浅的表面化，然后这样呢可能会使别人感到不舒服。
好，无论是看来多深奥复杂的问题啊，可以再追问对方，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疑问呢？跟你个人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能够让他讲出跟他个人的那一部分呢，我们就回应这一部分呢。不然的话呢，每一次可能都是一些哲学的、神学的大问题的探讨哈。另外一种动机就是求真的动机，就是对方呢很真诚的对某些问题他有疑问，他想知道这个答案。那面对真诚的提问者的时候啊，小娟，你又会怎样的去回应呢？
如果就是面到对方很真诚的去寻求答案，就是我们应该尽量的为他就来解答。如果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如果不回答嘛，就是他能够就让我们讲福音的时候往下讲不下去，我们就应该尽量能给他马上能够给他解答一下。如果就是遇到一些问题，他与那个所讲的福音没主旨没啥关联，我们就可以就是在讲福音之后再跟他进行讨论。
很好啊，小娟的几种的不同的回应的态度和方法呢，其实都很好，大家呢可以参考哈来应用。那侠客，如果遇到第三种情况，你分辨之后对方是存心挑战的，要跟你辩论的，或者借着问题找茬，你怎样办？
如果是找茬的对象的，就是如果我们自身装备不全备的话，我们不应该和他去继续的去纠缠下去，语气呢也要委婉智慧的去转移，或者是其他。
对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你也大概要判断一下是否适合呢继续去往下面哈，继续讲这个福音的内容了。因为你知道对方呢根本呢是在抗拒哈，是在一种对抗的情况下哈，这一次的时机呢可能不再合宜，也不是成熟的一个谈到的这样的机会哈。那刚才谈到的，先有三个要祷告了，要认清目标了，要分辨提问的动机了哈。好，接下去呢还有四个要，这一次呢崇恩会先把四个要的重点呢都简单的讲一讲哈，然后呢我们一起来回应去探讨一下。第一个要就是一，要预先排除，就是说呢，布道者你不要自己去找麻烦，自己给自己陷阱。 例如一开始你就问对方是否相信进化论，哇，一个天大的问题，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啊。又或者啊，问对方你知道自己要下地狱吗？啊，明明知道对方赶着哈、要有事情做，你要硬拉着对方，你都会呢让这个谈到的这样的时空的长河呢出现一些的危机，一些的困难，你很难去继续的。第二个哈、我们要留意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亚后来解答。遇到未信的人提出跟福音主题没有大关联的一些疑难啊，像基督徒赤血吗？基督教是否很多派别啊？你这个时候可以礼貌的回应一下，让我先讲解这个福音内容，以后有时间再谈谈这些的疑难问题。第三个要呢，哎，碰到一些情况是要马上回答的啊，因为如果你不回答这个问题呢，你很难继续讲述福音的啊那个内容啊。有些的事情，特别你讲到罪，他真的问罪的啊那个的定义。你讲到呢这个救恩，他就问你这个啊天堂等等哈，那些呢你大概这个时候呢要立刻的马上的回应，才方便自己呢继续的讲福音。不过当然呢，过程当中有些步骤呢，有些技巧呢，也是呢需要留意的，特别要确定对方的问题，思考啊那个问题的本身啊，用适合的啊圣经啊你的信仰来回答，或者用一些的例证啊来呢啊支持你的论点等等。好，第四个要呢，就是要虚心的研究，特别是有些问题其实是有答案的，但我们知道的有限啊，这个时候当下不懂得回应，那你要答应对方回去查找一些的资料，请教别人，回来呢再跟这个福音对象呢交代这个问题，千万不要呢不懂你去装懂啊。所以这四方面要预先排除，要押后来解答，要马上的回答，要虚心的研究啊，这些都是呢要留意的态度。好，我想请两位呢现在来回应一下啊，刚才我们刚谈过的四个要，还有整体的来看看这七个要的时候呢啊，你会有怎样的一些看法呢？过去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不知不觉当中呢运用了上面提到的四个要的技巧啊？如果有的话，你发现这个效果如何呢？我请小娟先来说说。
就是在过去传福音的时候，自己也不知不觉中曾经运用过这上述四个要的技巧。
嗯，
效果怎样？就是比如就是把问题能够在押后能给他解答。
嗯，
还有好多问题就是提前那个预先排除那些问题。
嗯，好啊，很好啊，原来呢是一些很重要的基本技巧，小娟呢原来都已经啊这样的运用啊，都已经呢这样帮助过你去传福音了。侠客，你自己的情况呢？
我也有用过。
嗯，
就比如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要马上回答，就像有的福音对象他就说，是不是所有宗教都是叫人行善的？
嗯，
这个我们就要马上来回答他，纠正一下这个误区。
好，
还有就是要虚心研究，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免得胡乱解答，来去误导别人。
对哈，宁可呢暂时没有答案，就千万不要给别人一个错误的答案哈。好，请你回顾一下过去传福音的时候哈，有没有一些比较啊感觉上负面的经验？如果你认识了这七个要的时候，当时就可以运用的时候，会不会令这个过程更加的顺利呢？对于这个问题哈 啊有没有想过呢，小娟？
因为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比较爱跑题。
哦，这样。
福音对象的问题也就是很想，就是对方问的问题很想，就是每一个问题都解答出来。到最后自己讲也很辛苦，对方也没听明白。我就想，如果自己当时知道能够把这七个要的技巧能够熟练的运用，也想应该会使布道过程比较顺利的。
嗯，很好哈，以后呢就可以留心这些事情了。那侠客，你的情况呢？
如果这七个要都运用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全备的，效果也会好一点。从这七个要中呢，我也想到我过去的我一个失败的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小组聚会中呢，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就问我说，真的有神吗？然后我说当然有了，也和他去讲解。他又说道，那既然神是真的，他为什么不听我们的祷告呢？说着说着他就哭着就跑了。后来我才知道呢，原来他是因为亲人离世才会这样发问。认为既然耶稣是真神的话，那人相信了他，疾病就应该会好。虽然事后呢，我也和他联系，然后他也说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离开，但我总觉得其实是很愧疚的，因为当时没有判别清楚他发这个疑问的真正的动机是什么。
对。 那以后碰到这些问题啊，能够搞清楚那个动机，或者直接的就来关心对方放在心中的那个重担的时候呢，啊，就不是呢去讨论啊一些的啊教义啊一些神学的啊那种的态度了哈。好，问问两位，你自己的实在的经验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处理这个疑难问题的一些的小点子哈，一些的方法技巧，觉得好的可以来介绍听众朋友也尝试一下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推荐？
啊，有，其实就是平时嘛，我们多看一些这个解答这个疑难问题的一些书籍，
嗯，
或者多听一些唐牧师的讲道。
嗯，好，那小娟呢，有没有一些好方法的介绍？
正如就是刚才侠客所说，我们就是多看一些那个疑难问题，还有就是一个可以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找一个同伴会比较好的。在讲述的时候，就是对方可以帮你祷告，如果你跑题了，问题不知道怎么回答了，还可以帮你解答一下。
嗯，对啊，有时候当局者迷啊，如果旁边有一个伙伴为你祷告，或者在某一些需要的时候呢，啊，点名一下，或者他真的他某些的问题他比你更有把握的去回应或者是处理的时候呢，他接过这个棒呢，可能啊整个过程呢都会更加的顺畅哈。好，来到了这个今天的尾声的时候呢，想两位啊做一些总结的回应一下。你觉得哈，我们经历了这六课的研习，你自己最大的收获得益的是什么呢？侠客
最大的得益之处就是学会了一套比较系统全面的布道方案，不至于在以后的实践中呢遇到福音对象而不知道如何的进行去传讲。
嗯，小娟呢？
嗯，我认为就是我学了这六课之后，就感觉自己能把那个福音，就是2011这个布道的福音大纲能够熟记下来。嗯，包括就是每一部分他要讲的核心是什么，还有就是今天分享的这个三步七要，感觉就是知道以前自己传福音的误区在哪里，方便自己以后能够更好的传福音。
嗯，那经历过这样的参与大家的互动啊，你最欣赏这个学习伙伴，就是欣赏对方的是什么的事情，可以说出来成为对方的鼓励吗？侠客你先说吧。
嗯，好，我欣赏小娟姐的爱主及传福音的热忱。
嗯，小娟，
我因为我跟侠客很熟，像的，就是我很欣赏侠客弟兄，就是他很认在就是学习的时候很认真还很勤恳，就是还有那颗爱主的心。
好，我们彼此的欣赏哈，经过鼓励之后呢，更好的去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哈。那我们这个学习本身呢，也是一个布道方法的一种培训的历程啊，就是我们背记大纲，结成伙伴，循序渐进的去学习吸收。整体来说，你觉得这样的去接受一种的培训效果如何呢？对这种的训练的方式你有什么意见？又会不会在自己的弟兄姊妹的群体当中这样去做一些推广呢？侠客先说吧。
两个人结成伙伴呢，我这样循序渐进的学习，我觉得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
嗯，
如果是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去学习的话，未免太过于枯燥。两个人互相配搭呢，不仅可以互相启发，而且还可以有很多的互补。
嗯，
我也会去把这种方式去亲朋好友中去宣传。
嗯，好。
我就是跟侠客所说差不多，就是我认为这个循序渐进的那个学习方法真的很好，它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就是渐渐的慢慢就把这个布道方法能够熟记在心中了。
嗯，
还有就是两个人如果有同伴，可以彼此祷告，还可以督促，还可以就是在这种方法之中，你看我们有就是有记的部分，还有练习的部分，还有我们自己下面就是思考的部分。
嗯，
能够在就是使我们学习的人能够很好的来记下来。
嗯，好，那鼓励你们呢，好好的用自己的所学或者跟弟兄姊妹去分享哈这个的布道的方法，大家一同来为主呢做见证。目前有没有传福音的对象或者最渴望哪一位亲友来信耶稣呢？侠客先说。
我还是希望自己的父亲，不只是头脑的去听啊去认识耶稣，而是真正的从内心当中去相信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
嗯。小娟呢，有没有福音的对象？
有。
嗯，
我很希望就是让我就是我弟弟能够真正的去认识主，他自己那个心能够去科目神。
嗯，好。来到了这个尾声的时候呢，崇恩也希望为两位特别那个 福音的负担，为你们的福音对象来祷告，也希望为生机旁边啊，愿意呢去传福音做见证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呢，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啊在布道方法上有所学习啊，其实我们所学的就是在圣经当中那个福音信仰的内容，但我们愿意更有系统更有步骤的啊，把它编排之后呢，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更懂得去清楚的分享信仰讲解福音的这样的工人。我们纪念啊，侠客和小娟他们所记挂的福音对象都是自己家里的亲人，侠客希望父亲啊，真的与主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建立，内心里头建立一个确信，求神帮助，也为小娟希望带领自己的弟弟来认识神渴慕神。主啊，求你使用啊，我们这两位弟兄姊妹啊，帮助他们传讲清楚的福音，也让他们在带领亲人信主的过程当中配合圣灵的工作，让他们的生命得到改变啊，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啊，在主里啊得到神的这个救恩。我们也为弟兄姊妹身边旁边的听众朋友怎样学习传福音来祷告啊，求神也把这个传讲福音的差遣这个使命清楚的放在弟兄姊妹的心中，让他们也积极的回应啊，学习之后装备之后好好的来实践做福音的工人。我们求神使用每一位弟兄姊妹，保守每一次的传讲福音的过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弟兄。听了2011布道法以后，我感受很多。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那么在我以前传福音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方法与技巧，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到自己费了很大的力量，但是果效不太明显。听了这个2011布道法以后，我感觉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接受这个方法的培训，把2011布道法的里面的精髓能够运用到传福音上，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广传福音广结果子的信徒。
2011生命的四季，和你一起领人归主，活出意义。
崇恩在这里再一次的谢谢两位空中学员天路侠客和小娟，为这一次的布道培训特辑呢做了很好的参与和示范，而且他们两个呢也成了我们的榜样啊！他们很用心的去学习背诵应用啊，整个布道的方法。那弟兄姊妹留意了，节目呢播完了哈，但福音的行动呢必须继续下去的。所以继续鼓励你，邀请你参与123福音行动的这个计划，你自己还有你的布道伙伴哈，也一同来参加。记得呢是每个人各自要提交一份的申请表格的。但愿经过了这样的学习这样的培训，我们掌握了一套啊，福音内容和传讲的技巧之后呢，更好的投入侍奉，让我们的2011都能够因着参与福音见证活出意义。明天再见。
2011活出意义，不让时光空流逝，忘记背后努力，前面的路坚定不回头。2011活出意义，愿你生命绽放美丽，让主耶稣引导你的前路，引导你前路。人生在世有耶稣才有意义，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信他的自由平安喜乐和永生。是短暂是永恒，你选哪一方？2011靠耶稣活出真意。